栽种、发芽、破土、成长、浇灌、修剪、开花、结果，生命的历程，一步一步。
自从那一天起，我遇见了你，我的生命全改变，没有怀疑。
我挣扎，我成长。
遇见你是我今生最美的祝福。
与接纳的挣扎。你是否常常在自我接纳、别人的接纳以及上帝的接纳当中挣扎吗？圣经中的西门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而耶稣基督怎么教会他接纳的功课呢？耶稣无条件地接纳彼得，他愿意面对彼得的过失和弱点、冲动的感情、不稳定的性格。耶稣愿意接纳和欣赏彼得独特的性格，他允许彼得保留他的真实自我。在奇妙的改变形象的神迹中，彼得纳纳地说出了要搭起三座帐篷的念头。圣经描写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彼得并没有遭受到耶稣的责难，耶稣知道彼得感到困惑和混乱，他正在挣扎着希望了解他眼前所见的境况。而在客西马尼园，正当基督最需要他支持的时候，彼得却堕入了睡梦之中。基督再一次的耐心接纳彼得，他明白到彼得的难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而在最后晚餐的过程之中，我们能够体会基督无条件的爱如何令彼得无法接受，产生了戏剧性的内心挣扎。耶稣能够爱彼得，但彼得能不能爱自己呢？他能够真正的接受基督的爱吗？耶稣将水倒进了水盆中，要为门徒洗净他们的脚。这一个举动是耶稣爱的有力证明，充分地表达了耶稣爱护门徒的程度。这份爱令耶稣愿意弯下身子，清洗带着尘埃和气味的双脚。经文记载，耶稣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便明白。彼得退缩了：你永不可洗我的脚。是什么令彼得拒绝基督表达的爱？是彼得的骄傲吗？还是彼得觉得难以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难以只是白白地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冲动地回应：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看来就像彼得企图掩饰自己无法接受基督无条件的爱啊。要能够接受浩大的恩典，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自己的需要，而且要真实的面对自己，如果欠缺了这些恩典，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达到圆满的事实。彼得不愿意接受基督为他洗脚，象征着我们不断的挣扎，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爱。而正当我们极力希望自己能够处理一切问题，能够自给自足，能够做得好而配受上帝爱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其实还是有个空洞，有个无底深潭。这正是我们需要上帝的一个基本需要。 我们在上帝面前畏缩，因为我们害怕我们不配受上帝的爱，我们更害怕在他的爱里我们看到了自己真实的软弱。其实我们应该要学彼得一样，在基督面前卸下武装，因为只有在破碎的心和真正的谦卑当中，我们才可以开始领略到上帝的仁爱。我们需要被带到彻底无助的境地，也才会坦白地承认自己灵性上的渴慕，从而开始在基督里找到活水泉源。耶稣不断希望彼得挑战狭隘的思想，而将彼得带领到更深层的真理。他督促彼得要开阔思维的领域。彼得对于弥赛亚也需要受苦这一点特别感到有一些困难，觉得难以接受。耶稣告诉他，彼得，你只从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却忽略了上帝的观点。他对基督必须经历十架才能踏上得胜之道的事实接受得特别缓慢。在耶稣被捕之时，彼得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削了下来，耶稣还要教训他呢，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耶稣郑重地告诉彼得，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答应着自己如何愿意与基督同坐阶下囚，甚至愿意为基督牺牲，但就在几个小时之内，他却三次不承认基督。在大祭司府邸的花园中，耶稣在卫兵的监视下转头将目光投向躲藏在仆人群中的彼得，这是充满着痛心的爱以及充满着连续的一眼。彼得离开了府邸，出去痛哭。假如这是彼得最失败的时刻，这时刻也是他生命的转捩点。他开始明白耶稣基督对他的爱是怎么样的一份牺牲的爱，他明白到基督对他的爱真正的特质，并且他的耳边也响起了耶稣基督为他为所有人所说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彼得受得起吗？耶稣决定拥抱十架的事实证明我们所有人都配受得起。基督对彼得和对我们的爱是医治的爱，令我们遭到拒绝和承受失败之后可以复原过来。复活的基督在海边显现，这是他呼召彼得的地方。他问，你爱我吗？再三地问彼得，令彼得获得三次机会来宣称他对耶稣的爱，偿还他三次不认主的过错以及创伤。耶稣将一场灾难化为医治，将出卖化为成长的机会，并将教会培育的新责任委托给彼得。他邀请彼得与他同行，奔向新的未来。他再一次地重复当日对彼得的呼召，你跟从我吧。在寻求医治之中，我们也等同于探索如何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许多教会的治疗事工都能够帮助我们在复活的基督面前暴露自己的创伤，以及表达我们渴慕耶稣基督的完整。我们需要迈出第一步，找出可信赖以及可以和我们一起祷告的朋友，令我们也经历到好像彼得一样的际遇。耶稣基督温婉地询问我们心中所期盼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能够接受耶稣的原谅，通过按手的治疗以及接纳新使命的委托， 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旅程。彼得的故事让我们不要回避这些的遭遇，我们反而应该欢迎这些机会，那就是发现自己的弱点，迎向基督，让耶稣基督来医治赦免，并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我们过往所经历过最痛心的、最感到被人拒绝的这些的伤痕，都可以带到基督跟前。这些痛苦的心结，如果没有适当的剖析或者是处理，就会在我们的心中溃败，日积月累，便会祸及毒害我们的生命，甚至影响我们整个人，逐渐的最后就成为我们自我接纳的障碍。我们甚至会因此而心怀莫须有的羞耻。基督既然能够接纳彼得，可见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拦阻基督将他洁净的、富有生命力的以及医治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基督和彼得的交往还没有完结，这只不过是事情的开端而已。彼得挣扎着尝试接受医治的经验以及受到更新的爱，但是还有更大的权力要托付给他呢。在五旬节期间圣灵降临，彼得继续得到医治以及改变，圣灵将力量灌注在他身上，改变了他内里的破碎以及他的胆怯。由于受到圣灵充满，彼得竟然可以在大群慕道信众之中宣讲着基督的复活，并能在曾将基督入罪的公会面前挺身卫道。经文叙述，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彼得从此便逐步放下各种自保的行为，容许基督的灵驾驭他的言行。他向其他人宣称，他发现到，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彼得后来又再次碰上挣扎，他渐渐学习到基督的爱遍及犹太人以及异邦人，是没有分彼此，更不含先决条件。复活的基督容忍彼得，并且耐心地将一套高瞻远瞩的远相赐予彼得，开拓彼得的胸襟。彼得逐渐理解这个新的信仰应该是普及全天下，没有例外。然而彼得仍然容许自己和一群犹太籍的基督徒认同，他们认为外邦人信了耶稣必须行割礼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信徒。彼得也曾经和他们打上关系，可见彼得仍然没有办法充分理解到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激进以及革新，甚至颠覆了摩西的律法。保罗曾经大力地抨击彼得，认为彼得将不必要的重担都放在那些外邦信徒身上。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所说的。彼得挣扎着体会基督所指的无条件的爱的含义，并且他觉得匪夷所思，难以接受。最后彼得领悟到，基督并不要求异邦信徒要执行犹太的宗教礼仪，以作为基督群体的入门条件。耶稣基督呼召彼得不带论断性的博爱去接近并且关顾各式各样的人，如同保罗所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假如我们能够在基督的爱中放弃坚持己见，我们将能够改变对别人的观点，因为我们需要学习和认识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以及尊贵之处，并且视为上帝所深爱的。彼得的经验激励着我们要去寻找属灵的意象，能够帮助我们挣扎着接纳自己，也能够体会到上帝接纳我们的奇妙恩典。我们可以从14世纪英国奥秘主义朱利安的著作里头发现到一个乐观以及具有鼓励性的角度，可以理解自己的形象和我们对上帝的看法。朱利安的著作呢，是历史上低潮时期所写的，当时英国陷于黑死病的恐慌之中，整个民族对上帝以及人的观念是十分悲观的，生命既仓促和肤浅，一切都像过眼云烟，没有什么意义。但上帝就像一位严厉的法官，对人类的过失感到愤慨。朱利安得到了一连串的意象，展露了一位不同的上帝，他将这些意象称为神圣大爱的启示。朱利安再度的在福音中寻得恩典和希望。我们受到呼召，奔向一个永恒的归宿，并在上帝中得到喜乐。朱利安强调，上帝的恩赐希望能够充满和完备我们个人的生命，改变我们，医治我们。那么我们的失败和过错又怎么样呢？朱利安这样写，上帝随时准备以动听的说话来安慰我们，并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安然无恙的，他并没有责怪我的过犯，因此我能够理解基督如何因为体谅我们的过犯而连续我们。朱利安透过主仆的比喻探讨了上帝和人类的关系。当仆人外出为主人办事的时候，仆人掉进了沟里，弄伤了自己，这象征了人类的软弱和失败。那么主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朱利安这样说，我们和善的主会安抚和劝勉我们，因为他恒常地体谅我们的灵魂，并且时时地带领我们进入他的恩典当中。当人受各方引诱，不断地苛待自己的时候，上帝却采取另类的处理方式。人固然在谦卑之中指责自己的过失，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会伸张他的仁爱原谅我们的。我们必须能够像上帝接纳我们一样来接纳自己。朱利安呢，在讲到仆人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开始明白到每一个甘愿作为仆人的基督徒身上都会带着耶稣的印记。上帝披上肉身，并通过耶稣充分地体会了我们的脆弱。耶稣道成肉身，也令我们领会到上帝是能够从他的内心深处明白我们、体谅我们的。因为上帝亲临这个世界，带领我们奔向天庭，在那里我们的羞耻都会转化为荣耀。朱利安鼓励我们再度地发现上帝是何等希望触及我们的心灵深处，并使我们的福杯满溢。这个信念对他来说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他这样写着，我们仁慈的上主向我展示了他的仁爱的属灵层面，令我明白到他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切善美和安抚的扶持。上主是我们的衣衫，用爱庇荫、维护、环绕、拥抱我们。上主的温柔永不会离弃我们。朱利安提议我们需要去除我们对自己以及对上帝的一些错误观念，我们需要深层地思考上帝， 更需要反省，人类既然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如果上帝对我们以礼相待，我们就应该以同等的尊重和忍耐对待自己以及对待其他人。我们需要对自己温柔，尊重自己，要记得上帝的恩典，他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看待我们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所以我们要做回最真实的自己，因为上帝让我们可以长进，成为他悦纳的人，而圣灵也会深爱以及驱策引导着我们。你会对某一类人感到难以接受吗？彼得的经历可以如何帮助我们克服自己对别人的偏见，还有不必要的期望呢？
他曾说，纵然众人都跌倒，我宁死也不能不认你。一步步逼得远远地跟随，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如羊羔他被欺压不开口，前往在沙之地，彼得心里不禁充满惧怕，竟然三次都说我不认识他。
历史鸡就叫了，彼得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我的主，我的主，请赦免我，你深知我的一切软弱，当你转身看我，毫无责备，眼中的爱恋心碎。我知道你已经为我祈求，让我不至于失了信心，是你怜悯让我能再回头，在爱中坚固我的胸。我知道你已经为我祈求，让我不至于失了信心，是你怜悯让我能再回头，在爱中坚固我的胸。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我知道你已经为我祈求，
我挣扎，我成长。作者：安德鲁·梅斯，翻译：李丽诗，播音：文慧。